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每个家庭都可能正在或将要面临更严峻的孩子的成长教育问题。这个世界当然也不缺乏各种亲子教育书籍以及各类影视专题节目，但是无论多么好的教育理念都不可能通用在每个孩子身上。即使是可以通用的理论，做父母的在操作过程中还会因着理解和使用的方法问题而产生各样的偏差。怎样才能培养出健康的孩子，并帮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智慧地面对和解决各样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呢？这可能是每个父母都会感到头痛的实际问题。其实要想孩子成长，做父母的也不能停止学习成长。有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她凭着自身的修养素质和积累的教育理念，成功培养了一个品质优秀、懂事聪明的儿子。可轮到跟儿子相差十几岁的女儿时，她发现面对天性害羞体弱、敏感易怒的女儿，她常常是束手无策。曾经的教育方法似乎是不管用了，于是这位妈妈又开始重新踏上学习的征程，重新谦卑地学习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不单如此，她将学习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用文字记录下她跟女儿每一个成长的瞬间。她还为此开了公众号，将这些反思改变、有泪有笑的成长故事公开发布，以供更多的妈妈们借鉴参考。这就是《慢慢成长记》的由来。这位妈妈就是高广芳老师，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高老师的女儿小曼曼。从8岁到12岁，妈妈的文字记录下女儿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成长，但与其说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更不如说是一个妈妈在学习和运用正面管教的过程中和女儿一起的成长。透过这些温馨有爱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位妈妈既是女儿成长路上的陪伴者，也是最好的导师，是女儿的母亲，也是女儿最好的朋友。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妈妈吗？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慢慢成长记？
哎呀呀，不是啦，慢慢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慢慢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慢成长记，我是唐曼。首先让我们来听听高广芳老师当初为何要开微信公众号的目的，以及他为何要在此发布女儿成长故事的初衷吧。感恩上帝赐给我生命，让我能感知感受这个世界所有的美丽与丰实。感恩上帝赐给我一生的伴侣，让我这半缺的生命变为完整，让我破损的生命 得以重新建造。感恩上帝赐给我一双儿女，让我体会到何为完全的爱，让我学习爱和忍耐的功课，让我认识生命是何等的神奇和美好。我最大的事业是家，我最大的幸福是家，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共同成长，并且享受成长的过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满足的？儿子长大了，女儿也渐渐长大了，他们从无知的婴孩成长为男子汉、小淑女，这个过程虽有艰辛，更多的却是祝福。看着他们成长为今天的样子，我唯有感恩。他们成长了，倒是我自己功课更多，因为我需要成长的空间更大。愿上帝来陶造我，让我这个千疮百孔的生命长成柔和谦卑的样式。岁月流淌，我快要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对于过往该做一些总结和梳理了，目的是分享，成功的成为他人的借鉴，失败的成为他人的警醒，这是我余生的价值所在吧。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将由四个部分组成：一、过去式，我将回忆整理儿子读大学之前的成长故事和教育故事，主题为做个中等生。二、进行式，我将用正面管教的理念教育女儿，并将女儿的成长故事记录下来，主题为慢慢成长。三、现在式，以我和先生的关系为主线，提供婚姻关系的案例和辅导，主题为生命更新。四、将来式，作为正面管教家长培训师，我将在这里发布我的家长工作坊的相关信息，包括开班通知、案例分享、理念解读等等。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但是家却常常成为婚姻的战场、亲子关系的战场，因为我们有爱，却爱而无方。我们不明白爱的真谛，找不到爱的出路。爱家有方，我愿与朋友们一起寻找这方，践行这方，让我们的家更可爱。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祝我们的家。
以上这些内容就发布在高老师的微信公众号“爱家有方”，后来改为“高广方正面管教”里面的首刊文章里。征得高老师的同意，我们爱心节目使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开设了“慢慢成长记”的栏目。通过慢慢和妈妈之间有趣的故事情节，让我们不仅体会亲子互动的无穷乐趣，也帮助我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亲子教育方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爱心在周二的节目《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高广芳老师在他为何创办微信公众号的首刊文章中提到正面管教的教育理念。那么，什么是正面管教？高老师为何选择了正面管教作为教育孩子的理念呢？我们来听听高老师怎么说。两天的正面管教家长工作坊结束了，下课之后身体很疲惫，但心里满满的都是暖意。十多年前，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现在死了，在我的追思会上会有多少人出席。我试着翻阅我的亲友团名单，发现名单上的人屈指可数，这让我茫然失措。我的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我可以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家是我的小岛，或者我的花园。我可以在我的小岛或者花园里自得其乐，但是若没有外部的连接，这个小岛是一座孤岛，这个花园必将没有生气而荒凉。十一年前我信了主，八年前我和先生参加了恩爱夫妻营，六年前我和先生开始参与夫妻营的事工，成为带领夫妇。我的亲友团名单在一个一个的增长，到现在该有长长的一大串了。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价值感和归属感。所谓价值感，就是能够帮助别人，觉得自己有用。所谓归属感，就是在一个群体中被接纳、被认可，并能为这个群体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夫妻营的事工中，我找到了这种归属感和价值感。我看到一对一对的夫妻关系得以改善和提升，我看到打好离婚书的夫妇彼此认错，重归于好，我看到僵硬冰冷的面容一点一点融化，变得柔和柔美。我看到因为夫妻关系的改善，使孩子变得越来越开朗健康。我知道幸福真的是来自于你与他人的关系，你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你又能帮助到别人。渐渐的，我明确了自己人生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帮助夫妻建立更好的关系，一个是帮助父母学习教子之道。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是夫妻与父母。夫妻之道与为人父母之道都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可偏偏都没经过任何培训就无证上岗。除了个别悟性高的，大部分是在懵懂的行走中跌跌撞撞，遍体鳞伤。我庆幸自己遇到两次学习的机会，一次当然是夫妻营，让我明白何为夫妻之道，一次就是正面管教。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这个当妈的可以算是持证上岗了。很感恩在儿子的成长之路上，虽然我也犯下许多的过错，但儿子总算是健康的成长。许多的朋友会来跟我咨询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也看到许多因亲子不睦而带来的伤害。就像我想把夫妻之道传递出去一样，我也渴望把亲子之道传递出去。我越来越看到，家庭是一个人的根基，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家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决定于家庭而非学校。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一书中总结道，人们常把这种情况，即问题儿童的出现，归咎于学校。殊不知， 学校只不过是引发了家庭教育的潜在问题而已。对于家庭教育的弊端，学校只能起着显示器的作用。但我觉得，我对教育虽有感悟与实践，还不够系统，根基不牢，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传递方法。一对一的讲授，或者别人问起我，我回答他，这些都不是很好的方式。直到我遇见正面管教，他的理念是我所认同的，他传递理念的方式令我惊讶惊喜。在体验中感悟，在活动中掌握，他把复杂抽象的理念融入到活动中，把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日常生活细节。他让我在教育女儿的事业上方向更加明确，同时让我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家长培训的工具。所以我选择了正面管教。我希望看到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遭遇困境的父母，通过正面管教的学习，能看到一扇开启了的门，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能有新的盼望，能看到光明的前进，能享受亲子共同成长的快乐。最关键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孩子们都成长为开朗、乐观、独立、自信、健康、阳光、有责任感、有爱心、有勇气、有信念的帅哥美女。在现实的挑战与未来的期盼之间，正面管教架起了桥梁。在正面管教与父母之间，我愿成为这个桥梁。
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高老师满怀激情，带着使命学习和从事正面管教的教育，并带着使命和责任感开通他的微信公众号，这让我格外敬佩。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就先为你来分享一个高老师运用正面管教与女儿有效互动的小故事。小句子，大效果。慢慢妈说，正面管教的说话方式可以被称为另一种语言，虽然它该是汉语还是汉语，该是英语还是英语，但在表达方式上对于我们真是很陌生。比如吃早餐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催孩子说快点吃，而不会说想想怎样才能让我们准时出发。绕这么大个圈子，又累，效率又低，还是快点吃，干脆利索，目标明确。我在学习正面管教，并且开始教导别人使用正面管教的语言。可在实践中，我还是习惯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比如说，快点，该什么什么了，去做什么什么，等等。今天的早餐是面包，在公交车上，慢慢吃面包还是三心二意的样子， 我想提醒他快点吃，但我知道我的提醒基本没用。我想了想，还是换成正面管教的语言试试。我就说，曼曼，想想怎么样才能在下车之前吃完面包。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有一点点的别扭，觉得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但我还是坚定地把话说了出来。曼曼没有回答我，但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温柔的一笑。接着我看到她连续大口地吃了几口。以往但凡涉及到吃东西的问题，特别是我要她吃、催她吃时，她一定是抵触的，但今天她不但没有抵触，还欣然接受了。虽然她依然没有吃完，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不愉快，没有管教与被管教的暗中角力，反而彼此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仅仅是我说了一句与以往不同风格的话而已。若是我说快点吃，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想都可以想到，他会说，又来了，烦不烦啊，总是催我要我吃东西，没胃口了，不想吃，吃不下了。而商量式、启发式、授权式的语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接纳。我没有论断他之前的行为有不妥之处，孩子感受到你没有不满和批评他的意思，他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放松的，没有戒备和反抗。二、尊重。我尊重他的个人意志，没有把我的意志强加给他，使他没有感受到我在教导他、命令他。三、引导。我没有要求他该怎么做，而是提出了一个目标、方向，目标他自己知道是正当的。四、引起思考。在目标明确了的情况下，思考是主动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思考我该怎么做。五、做出决定。有了前面这些铺垫，我要快点吃这个决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是我的目的，可却是通过他的思考与判断来决定的。我们教育孩子最终的目标就是他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决断，这样的品质是从小事中培养的。小事上他思考我该怎么做，养成了习惯，在任何事上、在大事上他都会思考我该怎么做。孩子的判断力、思维的能力以及自主意识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哭了，笑了，笑了，哭了，成长不回首。
今天的故事虽小，却是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随时可见的。同样是母亲要求孩子，但不同的表达方式却有了不同的效果。正面管教首先改变的是家长的观念与做法，家长变了，孩子自然会变。 也许今天的内容比较多理论，会让你感到沉闷，但做任何事都要有方向，明确了方向才能安心努力前进。在爱心接下来的慢慢成长记栏目里，慢慢妈将主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将正面管教的理念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并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感受与收获。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生父是